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，他借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。天人之间，李神父主持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分享了王将军他的信仰的历程。那么今天也继续再谈谈几个具体的例子。有位高先生，他在十多年前，他认识了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是一位来自老教友家庭的老教友，非常的虔诚。高先生当时虽然是在教会里面结婚，但是呢，他对天主教并没有太大的好感。日后他曾经跟我分享，他说结婚的第二天陪太太呢回娘家，他的岳父没有讲恭喜或者什么的，开门见山就要求他说，你必须要很快给我受洗，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不识教友的。当时他说他觉得好像有点触眉头的感觉。但是这位高先生为什么到后来变成非常的虔诚，而且开始传播福音？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宗教信仰的经验。在这个经验当中，他跟天主很深的相遇了。话说他的太太的家庭呢，他们很希望到一个叫做圣母山庄的地方去朝圣。有一次他的太太要求他说陪他的岳母上山，既然她是人家的女婿啊，有一个机会能够陪岳母上山，也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多接近接近她。上山的时候，人家在举行弥撒，在祈祷的时候，她一个人张着眼睛东张西望，不晓得做什么好。当时在场有位弟兄就问她说，他说高弟兄，他说当大家都在祈祷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祈祷呢？高先生回答他说，他说我还没有受洗，难道我也能够祈祷？难道天主也会听吗？那位教友回答他说，他说高弟兄，你不妨试试看吧，你求一求看天主怎么帮助你。当时高先生就在自己的心中跟天主讲话，但是并没有讲出声来，所以在场的人根本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祈祷。下山了之后，过了几天，他的太太又告诉他说，他说妈妈要上山，你陪她去嘛。高兴有一点不太高兴，对他太太说，他说圣母山庄我去一次就够了，不必再去了，上面没有什么好玩的。但是那天晚上的一通电话改变了这个事实，他主动打电话去告诉他的岳母说，他说妈妈，明天我陪你继续上山朝圣去。那么为什么那通电话会改变了他，不但改变了他，而且改变他的一生。在他的分享中，他这样说的，他说他在专科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班同学好朋友后来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他跟他的同学的太太联络，因为知道他们有经济的问题，所以希望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但是呢一直联络不上，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很不放心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也因此他那次在山上的祈祷，就是祈求天主能够帮助他快点跟同学的太太联络上，好能够看看是否能够有所帮助。那天晚上的那通电话就是他的同学的太太的弟弟，就是他的内弟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说，高先生，我姐姐现在在某一个地方有经济困难，家庭有问题，是否能够帮助她？你看，第一次可以讲是无心的， 一个祈祷，结果想不到天主就这样的帮助了他。有了这样的一种体验了以后呢，再加上他看到他太太到圣母山庄朝圣之后的改变，这两个因素促成他后来开始投入到宗教信仰的追寻上来。他在布道会里面跟听众朋友分享，他说他的太太虽然是号称老教友，可是呢，对孩子们还是有种打骂的教育，对邻居朋友呢，也没有太足够的耐心和爱心。但是突然间有一段时间，他的太太整个的改变了，变得非常的谦卑有爱，而且对孩子特别有爱心。高先生开始就问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，他说我的太太180度的转变到底从何而来。他想了一想，不是来自他自己，我想高先生自己可能脾气也不是太好。他说原来就是因为他去参加朝圣，同时也参加了圣人同祷会，充满了天主的圣神，因此他整个的人改变。所以他说既然宗教信仰的力量这么大，因此呢，这个宗教信仰值得追寻。后来又加上他自己在第一次的祈祷中天主答应了他以后呢，让他自己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追寻宗教信仰。后来他参加我的一届的信仰讲座，非常投入，而且开始读圣经。在天主教的教友当中，对圣经熟悉为数颇少，他是一个例外，因为他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的，而且他能够运用自如。有时候甚至我开玩笑的讲，我说高先生啊，我要去查看你所引用的圣经章节到底对不对，因为的确是相当的用心的一位读圣经者。后来受洗了之后，他经常看圣书，而且有时候跟我分享一些他所看到的圣书很好的章节还有内容，并且呢，他还在教会的报纸开始写文章，我也常常介绍他到布道会里面去做见证。如今呢，他还参加圣人同祷会，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并且开始传播福音。宗教信仰，我个人常这样认为，不是因为你信教受洗的时间长了，就自然比别人在灵修在信仰的层次比别人高，不一定。因为有不少的教徒呢，他们祈祷，他们上教堂也只不过是做一些机械化的形式化的表面的功夫而已，没有真正的深度。也因此，宗教信仰是否深刻不一定跟受洗的年限成正比。相反的，有的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他的宗教信仰不管是在量在质方面远远超过几十年的受洗的老教友。因为信仰就如同生活一样，不但重量，更在重质。高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所以如今呢，他积极地扮演一个传播福音使者的角色，这是非常令人高兴，也替他感谢天主的。下面要介绍的这个例子呢，是一位在大学外文系当名教授的王温馨教授。王教授自己本身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，我想可能其他宗教信仰也没有，但是如今呢，他却成为一个很出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。他本身除了教学以外，而且还是一位名作家，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《家变》，非常受欢迎。王先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呢？在一次跟他的深谈当中，我才发现了，因为他念的是外文系，因此呢会涉猎到圣经。因为普通大学的外文系呢，设有圣经文学选修的课程。他告诉我，他成为天主教徒，并不如同一般教友呢所经历的那样的一个过程， 首先呢，就必须要先听道理，然后呢，考试及格了以后会祈祷，然后才受洗。他说，首先他读圣经，他说不断的去熟读圣经，慢慢的去肯定历史中的耶稣，就是肯定耶稣的人性。基督中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，那就是耶稣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在地球上活了33年之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关于耶稣的神性，他又如何去肯定去接受？他说很简单，我向耶稣祷告，如果我祷告了有200次，有一半就是100次真正的获得垂允的话，那么这个经验的累积也是一种科学的根据。普通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特别是一个名人呢，要受洗谈何容易，受洗之后能够执着，能够虔诚，星期天经常进教堂望弥撒的，那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是呢，王教授却是一个例外，他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钟一定到教堂望弥撒领圣体，乐此不疲。他说哪怕是台风下雨他照样去。所以王教授他这种体验天主的方法跟别人并不完全一样，但是呢，他却非常的执着，非常的深入。当我了解了他的心路历程、皈依的经过之后呢，我曾经多次邀请他到科学院或者到其他的教区的布道会上做见证，帮助了不少的人。底下再介绍一位，也是最近我在美国的时候所遇到的。我到美国去，到了好多地方，到了纽约，到了波士顿，到了华府，新泽西州，后来德拉瓦，还有到了费城，然后呢，到了西部的洛杉矶，后来又到了南部的达拉斯城，最后呢，到了圣何西。由于我出国之前，自己曾经两个大腿骨的地方受了伤，后来我一方面看病，一方面请一位教友，他有治愈的神能的替我治好了。我充满了圣灵之后才发现，天主也赏赐过一个很大的神恩，就是能够从事心灵治愈或者是身体的治愈的这种神恩。因此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在不同的城市呢也做了这样的服务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达拉斯城，那边有一个华人的天主教会，有4次的治愈的祈祷会的时候，在祈祷之前他们到底有什么病，有什么困难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他们来了以后，我给他们复手，然后呢，完了之后，有的人愿意分享他们的治愈的经过，他们感恩的心情，我们就聆听。当中有一位林小姐呢，她跟大家分享，她说她的妈妈是老教友，但是呢，妈妈并不很热心，并不虔诚，蛮冷淡的。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把孩子们抱去教堂受洗，按照教会的需要和规定做。这位林小姐现在我想有40出头了，有一个女儿长得蛮高的，她是准备在今年的圣诞节才受洗。她来参加这个治愈的祈祷会是别人介绍来的，在来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她。后来4次的祈祷过了后，他跟大家分享，他说他的疾病就是他的骨刺。他说多年来他的背部呢长了骨刺，这个骨刺压到神经，而且到最后最糟的就是因为骨刺后来碎掉了以后，那些碎块呢压到不同的神经，所以呢痛到的有一个时间必须每隔4个小时要打1针麻啡来止疼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那真是痛苦的没有办法忍受。可是第一次的祈祷过了之后，他就觉得很放松了，他那天晚上睡得很好。后来经过4次的祈祷之后呢，他有一种身体骨刺的这种疼痛完全好，到达一个心灵的治愈。后来他跟我分享，他说他的同事包括美国人还有华人呢，看到他的转变，在短短的10天当中的转变，他们都非常的惊讶。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婚姻很不幸福， 而且呢，他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病痛，还有工作的压力，所以他整个人的脸部的表情都是非常的哀伤一样的。但是如今被治好了以后，他整个人人生观完全改变。特别他打的电话给他的妈妈，那妈妈从多伦多打电话给我报告这个好消息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谢天主，不但能够治愈了他的身体的病，更治愈了他心灵的创伤。所以他现在非常的高兴，也开始热心传教，并且呢准备在圣诞节去接受这个洗礼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一个吴小姐，她是一个太太。我第一天到达拉斯的时候，偶然间在一个家庭认识了她。当她了解了我第二天晚上即将举行一个治愈的祈祷会的时候，她就抱着好奇心来参加了。而那天晚上我两次扶手，她也得到了圣神的充满。刚开始她以为说这是不是一种催眠，我说我向来没有学过催眠，也没有学过气功啊，这完全是天主圣神所赏赐的恩惠。后来有一天早晨，他特别从公司请假出来，来跟我谈了很多宗教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决定要对宗教开始追寻。我刚才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呢，那就是不同的灵魂，天主借着不同的方式来接近他们，后来帮助他们去体验，在这个宇宙间里面有一个神，这个神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造物主。他就是爱，他是慈悲的，他正准备着来解除，来拯救他的子女的痛苦，来帮助他们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最后的根源，那就是天主自己。所以呢，我想这几个例子都要告诉我们，这个宇宙间的确有一个天主的存在，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追寻，有耐心的去追寻的话，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的。诚如在圣经上耶稣所说的，你们求就得，找就找着，你们敲门就替你们开门。所以但愿呢，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心的人，希望你们能够积极的以行动去追寻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想有朝一日天主也会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来，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你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，更有活力，更有希望。现在给听众朋友提供几个具体的方法去体验天主。比如说听众朋友当中有的人对于这些自然界啊比较有种体验的话，比较有种感觉的话，您不妨利用第一种，那就是静观自得的方法去接近天主。我知道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来跟我听道理，她本来是在教会的中学念过书，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感觉到愿意追寻这个宗教信仰。可是他告诉我，他说后来他有一次机会到美国去，到美国的黄石公园还有大峡谷，到那里去观赏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么美丽的大自然的风光，那时候他说他的心中自然就产生一种观念，那就是说宇宙间不能够没有天主，因为如果没有天主的话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到底从何而来。还有呢，比如说有一个先生，这个先生当时差不多30来岁，现在已经40几岁的中年人了。有时候我带一种所谓的感官祈祷，就是借着我们人的五官去观察自然景象，去聆听，去触摸，去体会啊，还有或者去观看，去体验天主。有的比较强调理性的，可以借着科学，有的也可以跟别人去分享他们的信仰的经验，这些都是方法，或者到附近的教堂去求救。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再会，祈求天主降福跟保佑你们平安喜乐。